这时候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起来看到第六节。翻到之后，请会众听我来念。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提斯比人以利亚，就是从基列的提斯比来的先知，对亚哈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若是没有我的命令，天必不降露，也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向东方去，躲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利西房，你要喝那七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去了，照着耶和华的话行了。他去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晨给他送饼和肉来，晚上也送饼和肉来，他也喝那七里的水。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 OK， 我们今天是来看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到第六节。这个时候我们也翻开雅各书，雅各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 James， turn to James chapter 5 verse 17 to 18。十七章啊，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雅各书在希伯来书的后面。找到吗？ Alright， 雅各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你听我读 ，Alright， 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地上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他又祈祷天就下雨，地就生出土产来。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以信心的来敬拜你。神，我们再次求你赐给我们信心的来听你的话语，也顺服你的话语，并且也永远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把以下时间交托，求主你圣灵大大充满这里每个人，赐给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赐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的来遵行你的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你在教会久一点，你对以利亚这个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All right， 以利亚他是一个先知，然后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父母亲，今天晚上你跟你的孩子在他睡觉之前，你当然要跟他一起读经祷告。那如果你在你孩子面前读经祷告，读到这个先知以利亚第十七章记王记上第十七章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六节，你会怎么样跟他说这个故事？你会怎么样跟他说这个故事？好，在这里 Follow me， 有一本圣经，儿童的圣经 Follow me Bible story for young children， 那里就这样的记载，他会怎么样告诉这个儿童有关于以利亚这个人呢？这里说他的故事，他会这样讲，他说从前亚哈有一个亚哈王 ，alright， 有个皇帝叫亚哈 ，alright， 他是一个不好的王，很糟糕的王。为什么他不好呢？因为他敬拜假神。祭拜什么叫做假神呢？就是他鼓励他的家人来做一些像 ，alright， 做一些偶像 是他们清楚想，哦，神应该是这样，有几个眼睛，几只手，几只脚，他们就做一些假的神出来，他就在那边敬拜这些假神。而他这假神叫做巴利。Alright? 所以这个王很糟糕，很不好的一个王。为什么呢？他不但敬拜这个假的神，用手做的神，他同时也叫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也跟他一样模仿他一起的来敬拜这个假神。哦，他们拜得很热，很热心，拜到一个地步，完完全全忘记了神在哪里。哦，很糟糕。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就找到一个人，叫做他，就是他的仆人，就是他找到他的仆人叫做以利亚。Alright? 他就告诉以利亚说，你要告诉这个很糟糕的王亚哈王，你告诉他，从今天开始，以色列就不会下雨。从今天开始，以色列就不会下雨。你要告诉这个亚哈王，因为你要告诉他，神的刑罚真的来了。哦，真的。当亚哈王去找，当这个神的仆人以斯以利亚去找亚哈王，告诉这个王这个故事这个事情的时候，神真的的确使到以色列没有雨水，一滴水都没有，一滴水都没有，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他说，在这里呢，所有的动物，牛羊都需要去，牛需要耕地的，所以他们没有水，哪里有力气？ Right? 他们如果没有水，地上的草也不会长不出来，所以牛跟羊都没有草吃，哪来的力气耕田？羊哪里有这个奶给这个人喝呢？没有。所以没有草，没有树，也没有花，动物也干渴，所以以色列人因此就受影响。大人、小孩、老人都受影响。没有食物，没有水喝。然而，你知道吗？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发生在以利亚的身上。神把以利亚他的仆人带到一个小溪边，然后在这里呢，在这段时间3年零6个月，竟然这个小溪永远都没有断缺水。3年零6个月，其他的以色列人却没有喝到水，也没有食物吃。而每天早上，神就是吩咐乌鸦来把肉面包带给他的仆人以利亚吃。每一天三年的时间。所以以利亚就在这情况底下被神照顾了3年。哦，这个故事你会告诉小孩子，然后小孩子听了之后，你会怎么样教导他？今天晚上如果你告诉小孩子这个故事，你还会告诉他什么？你会不会说，哦 ，OK， 神会照顾他的相信他的人，或神会照顾他的仆人？哦，好，你就去睡觉，你去明天就起来做你的功课，是这样吗？很多时候我们或许是这样。但是以利亚这个故事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却是一个很难叫我们去相信跟顺服的一个事情，以利亚。所以弟兄姐妹、小朋友们、年轻人、老人，我们都听过以利亚这个事情、这个经文很久很久，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却相信，我们却愿意去顺服，以信心的来顺服上帝的话语呢？在这里，5章17节，雅各书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性情相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NIV 英文的翻译是 Elijah was a man just like you and me。 Alright， 以利亚就好像你跟我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这句话的意思有几个意思。基本上如果你用原文来解释，性情相同，他把它 翻译成 similarly affected by various passions， 就是说这个人无论是以利亚或者是你跟我，我们都会被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情欲所影响。Similarly affected. All right. 所以因此当我们说以利亚的性情与我们相同的时候，这句话可以从几方面的来看。这句话可以从几方面怎么看呢？第一，我们无论是以利亚或者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都会面对同样的一件事，就是不信的人会恐吓你，不信的人会讥笑你，你们这些无知迷信的人，哦，同样都会面对。与性情相同的人，还也包括说，我们同样都会面对恶劣的情形。当时我们有以利亚面对旱灾，今天我们面对疫情，与以利亚性情相同。它还有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我们会面对一个上帝所吩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神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是我们过去不会做的，也不敢做的，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如今上帝怎么样吩咐以利亚，他今天也是吩咐我们。与以利亚性情相同的人，它也包括什么呢？它也包括说我们都会面对生命所带来的危机。 Alright， 生命有什么危机呢？或许是我们怕不够吃，我们怕没有水喝，我们也怕可能不信的人他会怎么样的来危害你。以利亚就是这样，同样的与以利亚的性情相同。接下来我们还怕什么呢？同样我们都会动摇，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动摇，牧师信心也会动摇，你们的信心也会动摇，你们也会害怕，你们也会胆怯，你们都会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的，跟以利亚一样。虽然以利亚是一个大先知，但他也是动摇，他也害怕跟胆怯。还有他也包括什么呢？哦，它也包括当我们说我们与以利亚有相同性情相同的时候，哦，我们原来也包括同样有个信靠同一个上帝。 Alright， 我们同样的跟以利亚，我们能够直接的接受上帝的话语，今天能够像以利亚一样，我们今天每次读圣经，上帝的话，耶和华来到以利亚面前跟他说，我说哇，你很羡慕，你说哇，以利亚这么好，可以跟神这样对话。哦，你也可以，我也可以，只要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读圣经，你读圣经，上帝直接跟你说话，同样的，与以利亚性情相同。还有，我们也同样领受上帝的引领，我们要相信，就好像以利亚相信一样，今天上帝跟你说话，他一定继续的带领你一步一步，一天一天走下去。虽然你不知道后天发生什么事，但是同样的上帝，同样领受上帝的话语，同样的神会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的引导。你要相信，虽然我不知道后天会发生什么事。与以利亚性情相同，这句话很有意思，它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唯一一个让我们跟以利亚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信心。信心，我们都有同样跟以利亚同样的许许多多 的东西，挑战、困难，还有上帝话语，还有上帝的领导。唯一不同的是，以利亚的信心比我们大。所以今天我们看以利亚的这个列王记上17:1-6，你跟小孩子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故事，听完就算了。所以你的孩子慢慢长大， 来到中学，他就忘记以利亚这个故事，跟你一样忘记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跟以利亚性情相同的人。焦点是什么呢？信心。接下来我会把列王记上17章分成三段来跟你们讲解信心的功课，有关于以利亚，题目都是与以利亚心情相同的人。今天只是第一段，下个月，今天是11月有一个主日我会继续讲启示录12章，再多一个礼拜我会讲以性情相同，以以利亚性情相同的人第二个部分，然后接下来12月我还会讲以利亚性情相同的人第三部分跟启示录。那我的目的在讲以利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要提醒我们焦点放在信心身上，信心上。我们今天的信心有多大？今天的信息是提醒你，所有面对艰难的日子的人，包括你在内，或许你面对疫情，你遇到一些拦阻，经济的条件糟糕，所以这篇信息是针对你的。另外一个目的，我为什么会讲这篇信息，是要让你知道，我们如果有心要购买新的一个教会的聚会点，我们要以信心奉献。所以我讲这篇信息，接下来这三篇信息都有这两个目的在背后。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重点，我们会谈什么呢？首先我们会来听，如果你是信靠上帝的人，就好像以利亚一样，上帝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必垂听，他必 is a promise。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他怎么，我们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垂听我们祷告呢？我们当如何祷告？这是第一段。第二，我们会谈他必保佑保护我们，神必，哦，我用一个很强的字眼，必 definitely 没有疑问。所以他必保护我们，虽然我们会面对一些艰难的挑战，虽然我们不知道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明天继续跟随我的上帝，一步一步走下去。第三，我们会看到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他必供应。 Alright， 最后我的总结会告诉你，你不要向神挑战，这是一个警告。当我告诉你上帝三个应许的时候，他会必垂听你的祷告，他必保护我们，他必供应我们的时候，最后我会给你带来一个警告，上帝给你的警告，你不要挑战上帝的话语，你不要挑战。 OK， 跟这个经文有关系，它的背景有关系。 OK， so far al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一段17章第一节，1、2、3，你们读。好，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看到一个字很重要，以利亚恳切祈求，他恳切祈求祷告。哦，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说，上帝啊，神啊，请你不要下雨。哦，你有听过人这样祷告吗？你不信的话，你去问那些拜天公的人，每次农历新年不哪一天拜天公，第九天是吗？第九天，第八天，第七天， 哦 ，OK， 第七天 ，OK， 好，他们拜天公，他们会拜，他们会求什么呢？他说神啊，让我们今年能够风调雨顺，对吗？让我们今年能够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哦，孩子学业进步，一定的 ，All right。然后突然间，他在求这天公的时候，突然间旁边站了一个基督徒。就这么说，神啊，请你不要今年下雨，请你今年不要风调雨顺，今年不要丰收，今年不要身体健康，今年不要事业有成，今年不要孩子们不要学业进步。以利亚在做这个祷告。哦，你听了你会怎么样？那个拜天公的一定揍他，一定的。如果我是另外一个基督徒听到，我也揍他。但是以利亚就是这样祷告，他不只是祷告一次，他是恳切祷告。哦，我们真的没有听错，他不是睡眠不足，哦，所以他说啊，随便祷告一下，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躺在床上面祷告啊，祷告，明天我们祷告什么都忘了。不，以利亚不是这么祷告。以利亚不是睡眠不足，以利亚不是祷告不清楚，他真的是恳切祷告祈求神啊，求你不要下雨。而以利亚不是祷告一天，为这个事情祷告一天，或者一个星期或一年啊，或者是一个礼拜，不是，他祷告了六个月真的没有下雨。六个月之后，神叫亚哈王，叫他去找亚哈王，告诉亚哈王说什么呢？我指着我侍奉永活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这几年若是没有以利亚，我的命令必不下雨。哇哦！我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我也不敢这么祷告过。你看。都有下雨，两三天没下雨，我的车就脏了，那受得了？我受不了。但是以利亚怎么祷告？接下来我们来看，以利亚为什么会这么样祷告？他是有原因的。首先我们来看，他是借着上帝的话语祷告，借着上帝的话语祷告。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他说，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会蒙上帝垂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借着基督跟圣灵，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把祷告带到上帝面前，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上帝会垂听我们祷告呢？第一，我们是借着基督借着圣灵，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很清楚知道为什么上帝会垂听我们祷告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要说第五章十四节怎么说？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的旨意祈求，他必垂听。我再重复，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他说：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的旨意祈求，他必垂听。If we ask anything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hears us. 很有应许的一句话。所以以利亚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奇怪的祷告呢？因为以利亚他不是在做一个很随性的，不是因为亚哈王欺负他，哇，他就很生气，哦，今天我心情不好，好，我求神不要下雨。不，以利亚不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先知。以利亚为什么他会这样祷告？是因为他是照着上帝的话语来祈求、来祷告，求他不下雨。因为在《生命记》（Deuteronomy） 第十一章十六节，《生命记》第十一章十六节跟十七节怎么说？十六节说：“你们要谨慎，你们是指敬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免得你们的心受迷惑。”你们就偏离了我去侍奉别的神，并且敬拜他们。十七节，你们听，叫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把天 封闭，不降下雨水，地也不生出土产。生命记十一章十七节。哦，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的警告。所以以利亚不是随随便便祷告的，他是抓住这个警告，抓住这个警戒，他是这么的向神求：上帝，你看他们已经敬拜假神了，向他们发怒，不下雨，没有土产。哦，所以以利亚的祷告蒙上帝垂听。三年零六个月。第三，以利亚的祷告的目标不是发泄而已，不是在这只是发泄他的情绪，不，他的目的是很重要的。你祷告的目的很重要，无论你今天求什么，你要只有一个目标，一个目标是什么？上帝的名字是否得以高举。如今你在寻找工作，或许你在寻找工作，或许你在面对公司的一些挑逗的时候，或者受人欺负的时候，欺骗的时候，你要祷告，你要做出一些回应，一些举动，一些决定的时候，你要问，我的这个举动，我这个决定是否能够使到上帝的名字得与高举。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为什么我说以利亚的祷告的目标是使神的名得以高举呢？因为当我们在读十七章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六节之前，你要读第十六章，至少从二十九节开始，那里告诉你，在那里亚哈王他建筑巴利庙，又为巴利立了一个做祭坛，并且还有做亚瑟拉另外一个女神。然后基本上他在做，在这个背景的情况底下，他们相信什么呢？亚哈王跟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相信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巴利是能够给他们带来雨水的神。在那个时候他们相信，哦，这个巴利在雨季来的时候，我们向神求，向这个巴利求，这个巴利是一个活生生的神，他会赐下雨水。但是如果来到那个干燥的季节的时候，哦，巴利是 is a dead idols， 是一个 is a dead god， 不用求，我们求另外一个神，不同季节不同的神。所以在这个背景的情况底下，亚哈王不是这个以利亚来到亚哈王的面前，直接的向他做出一个挑战。他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这几年若是没有我的命令，天必不降露，也不下雨。我指着我的神起誓，我这永活的上帝起誓，永活不是死的，我的上帝不是在有雨水的时候才是活的，我的上帝不是在没有雨水的时候他是死的。 No， 他讲不是，无论是否有雨水，是否有阳光，我的上帝永远是那个活的上帝。这基本上是以利亚在告诉亚哈王的一篇信息。我们的上帝，使徒行传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时常为自己留下明证，常常行善，是从天降下雨水，常常赏赐丰年，使我们能够吃喝充足，满心欢乐。我说以利亚是在告诉这个亚哈王什么事情呢？告诉他一个亚哈王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是赐雨水阳光的神，但是同时我们的神也可以决定不赐给人阳光雨水，他是永活的神，我奉着他的名启示，我告诉你，这是以利亚的信息。所以他的目标，为什么他说我祷告这几年只要我没有我的命令就不下雨呢？他基本上又让这些人亚哈王跟全国的以色列人知道，只有一个永活的上帝。接下来上帝真的垂听以利亚的祷告， 他祷告了六个月之后，这地方真的继续没有下雨。哦，一直没有下雨，一直没有下雨。到了第三年第十八章第五节说，第十八章那里第二节，第一节 ，sorry， 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亚哈王面前，我要降雨在他这个地上。”所以三年零六个月，上帝垂听以利亚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亚哈王跟以色列人，他们面对一个非常严峻的饥荒，他们人没有收，没有办法收割，因为没有草给牛吃，没有草给羊，没有办法耕田，就算你去耕，有种子给你去耕田，也长不起来。所以因此十八章第五节，亚哈王跟其他的人到处找水泉，找溪水，到处找青草，使马可以生存，免得牲畜存亡。第十八章第五节。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背景的时候，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你如今面对种种的困难跟挑战，你在孩子面前你会隐藏吗？哦，如果我是你，我会在孩子面前读了这个以利亚这个先知十七章一到五节的到一到六节的时候，我会坦然地告诉他父母亲面对的困难是什么，然后我会教导孩子怎么样抓住上帝的话来祷告。然后接下来，无论我们这些父母亲在孩子面前接下来为明天做的决定，要做什么决定，你要教导孩子，我要使上帝的名字得于高举，只有这个目的。当你把你的目的放在上帝的名字的时候，上帝一定眷顾你。你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什么？赐给你们。你要求上帝的名字得以高举。你担心没有雨水吗？上帝一定会给你雨水。你担心没有面包吗？上帝一定会给你面包，加上 ham。 所以大胆的来到上帝面前，大胆的和孩子做出这样的祷告，让他知道父母亲也有害怕的时候，也有担心的时候，也有恐惧的时候，你的性情就跟以利亚一样。然后甚至需要流泪就流泪，在上帝面前流泪哭泣是好的，上帝一定会抹去你身上的痛楚，还有你脸上的眼泪，就只怕你不流泪，只怕你不让孩子看见，你要把你信心交托给上帝。你要祷告，跟孩子一同的来祷告，不要把以利亚这个经文当作是一个儿童故事，它不是一个儿童故事。我们来看第二段。好，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虽然我们会面对一些艰难的挑战。我们读第二节跟第三节来。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当我们寻求上帝的心意的时候，那刚才我们说，虽然有些命令好像很简单，但是我们真的很难顺服，这是第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虽然我们愿意顺服，我们顺服了，真的我们顺服了，可能明天你说，好，上帝，我顺服，我顺服你的话语，我仰望交托，我等候你。但是明天的日子不一定是顺畅的，不一定，明白吗？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当以利亚告诉亚哈王有关于他的祷告的时候，哇，他很威风啊， 威水。他说：“你看，我奉永活的上帝的名字起誓，如果没有我的命令，这几年没有不会下雨的。”哇，威风！但是接下来，神即刻命令以利亚离开这个宫殿。为什么呢？在这个时刻，上帝是知道他的先知以利亚要面对的不是单单亚哈王这个人。亚哈王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邪恶的老婆耶洗别，所以你们不要欺负我，我的背后有一个上帝。不是 ，Alright， 那你们不要。哦，这里是说他要面对的是一个邪恶的耶洗别，敬拜偶像更烈的一个耶洗别，一个王后。然后接下来还要面对的450个假先知。当一个人在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450个人起来站起来反对。哦，你怎样面对这样的挑战？哦，很难。不只是这样哦，以利亚接下来讲完这句话之后，他要面对是全国敬拜偶像的以色列人，没有雨水的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耕种的以色列人，没有牛没有羊的以色列人。面对这一群人，他们会说：“以利亚，原来是你害我们没有雨水喝，全国人来找以利亚。”所以上帝直接讲说：“你离开这里，向东方去躲藏。”哦，原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说，一个忠心信靠亲近神的人，一个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一个时常向神祷告的人，包括你在内，你这个父母亲在内，或许接下来的日子你是会孤单的。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当他这个以利亚，上帝吩咐他去到一个地方，约旦河东面的基利的西边的时候，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别墅 ，OK， 不是一个 retirement pension， 不是给以利亚退休的地方，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别墅，那个根本也不是一个三房四主，那个地方是竟然是一个郊野。一个没有人找得到以利亚的地方，没有人烟的地方。在那里，以利亚必须单独一个人面对着树林，面对着溪水，面对着每一个晚上没有灯光的夜晚。他必须住在一个山洞里面，是一个没有办法安枕的地方，躲藏在基利的西旁。那在这里，以利亚要在那里多久呢？他不知道，上帝没有跟他说。早上面对着一些昆虫，晚上面对着可能一些野兽，可能有些时候 spider 跑进来，希望没有老鼠。哦，以利亚要多久？他不知道。而在这个西边，基利的西边，不是三天，不是三个星期，三个月，这是整整三年，整整三年。你躲藏，上帝说，这是一个苦差事，不是一个忠心传讲上帝话语、敬畏上帝话语的人应当承受的经历。这个今天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经历。但是今天很多信息告诉你，很多的外面的信息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敬畏上帝，你顺服上帝，你奉献给上帝，哦，上帝会百倍赐福给你，让你过好的生活。谁说的？谁说的？不，上帝不一定百倍赐福给你，不一定。我不是说没有，我是说不一定。有些时候你必须像以利亚一样经历一些孤独跟吃苦的日子。 但是你知道吗？虽然看起来很难想象，很难接受，我不是忠心服侍你吗？我今天面对这个困难，上帝，我过去不是很信靠你吗？我不是很热心奉献给你吗？哦，我们时常会丢这个问题给上帝。但是你知道吗？接下来你就看，上帝并没有让他单独一个人在这里三年。那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个人以利亚在这个地方的住在这个地方呢？当然第一个目的是没有人能够找到他。第二个目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上帝要以利亚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光景，一个完完全全人没有办法，人没有能力，人没有资源的一个环境底下，上帝怎么眷顾他？哇，那个是宝贝。所以在基利西旁是一个没有资源，没有人的能力，不再能够靠过去的经历，不再能够靠过去 的能力跟一些你所做的成就的来过你的日子，没有办法。所以上帝今天或许在你的生命里面要让你学习一个经历，就是你完完全全没有办法靠着你的能力、你的资源、你的金钱所要应对的个日子。因为当你有这些金钱、资源、能力的时候，你就不会来靠上帝。当你走过这个日子之后，你会永远记住，你会永远告诉自己，你看我多么厉害，这个日子是爸爸多么厉害走过来的，你会这样做的。所以以利亚来到基利的西旁，是一个完完全全只能够信靠上帝供应的一个地方跟处境。三年，如上帝还教他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们来看下去。好，上帝怎么样供应他的需要呢？我们是否愿意像以利亚顺服他，一步一步跟上来？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们读一二三。OK， 那当神吩咐以利亚去到这个没有人烟的地方的时候，当然已经成功的躲避了亚哈王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但是当然以利亚一定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咯，我的吃我的喝怎么办？我吃什么？难道我吃风吗？我喝什么？所以上帝告诉他，我吩咐乌鸦会送饼和肉给你。哦，乌鸦，你还去喝溪水旁的水？不是有旱灾吗？还有水吗？如果我是以利亚，我会问这些问题。乌鸦多么丑的一个鸟，你用乌鸦长什么样子吗？它尾巴打开的时候有七个颜色的是吗？不是，丑到要死了，这鸟全部黑黑的，又声音声音这么难听的，又这么大，用来干嘛的？真的是，哦，乌鸦来喂养你哦，吃给你面包，给你肉哦。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怎么样？谁会相信乌鸦会养你的？谁会相信？你举手给我看。信徒们，我们跟以利亚的性情一样，性情相同。我们都是活在一个轻看上帝的话语、轻看上帝的时代，我们都是。你想象那个时候只有以利亚一个人相信上帝，其他的人都不相信上帝。今天你相信上帝吗？你轻看上帝的话语吗？上帝说明天乌鸦会养你，你相信吗？明天 他还说，你去喝溪里的水。 Alright， 那在这里会让我们有一个诱惑。当我们听到说以利亚啊，当我们听到说上帝会用乌鸦喂养我们的时候，我跟你讲，我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我一定会站在亚哈王那边。为什么？亚哈王那边我可以看到的东西，我可以摸得到的东西，我可以看得到，我可以摸得到。可是上帝我看不到，乌鸦来喂养我。我真的，我如果我是以利亚，我一定会站在亚哈王那边，马上。就算我饿死，至少有很多人陪我饿死了。有没有可能我一个人躲在山洞里面饿死，没有人知道？可能啊。哦，我们会担心。但是神说，他会照顾他的儿女，我们应当相信他。神既然这么说，你就应当相信。我们不要怀疑上帝的应许。我们不要说哦呀，这个是上帝的应许 ，but 没有 but， 上帝的话语从来没有 but。你要就相信，你要就不相信，你不要站在中间。耶稣要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就相信敬拜这个上帝耶和华，你要不你就敬拜那个偶像。There's no but。所以无论我们今天或者明天、后天环境如何。好也好，恶劣都好，我们或许在现在还看不到曙光，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帝就好像以利亚所相信的上帝一样，是永活活生生的上帝。 He's never dead。 今天早上我特别寄一个很短的一个信息给小组的组员，我特别记那个是为什么？因为告诉我，提醒你，也提醒我。When God planted, God water， 一定的。上帝如果栽种你，他一定会浇水给你。他不会栽种你，可是就让你去枯死，不会。跟信息有关系，你相信吗？虽然以利亚是单独一个人来到这个山洞。住在基利的西旁，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些细节。哦，这个细节，当你注意到看到这些细节的时候，你会惊讶起来。哦，原来上帝的供应给以利亚的供应是如此的丰富，超过他所求所想。我们来读18章第4节，1、2、3。哦，原来在那个时候，亚哈王不是以利亚不是一个唯一需要被神供养的信徒。在那个时候，在敬拜偶像的大环境底下，在一个饥荒的情况底下，上帝也护理了100个属于他的先知，透过一个人叫做俄巴底，每一天 without fail。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面包吃，每一天一餐，水顶3年。上帝的百姓，100个先知，然而以利亚所领受的是更丰富的。以利亚这里所领受的是什么？早上他的乌鸦，上帝会叫乌鸦送饼给他，送肉给他，然后来到晚上的时候怎么样？晚上也会送饼跟送肉，所以一天几餐？2餐。所以有解经家说，以利亚在基利西旁，还有这个山洞里面，他吃什么？他吃的这个饼跟肉，就好像今天的。哦，我们很难想象，他讲早餐就好像面包跟 ham 或者是 bacon， 晚上吃 hamburger， 就算是麦当劳的便宜的也是 hamburger。
你看到上帝怎么样眷顾以利亚吗？外面的一百个先知只吃一餐，三年 without fail， 上帝从来没有停止供应这一百个先知，上帝也赐福俄巴底，就敬畏上帝的俄巴底。然而上帝更赐福以利亚，三年在山洞里面吃两餐，吃得饱饱的，然后出来口渴了就在溪喝水，你要喝什么 Coca-Cola Root Beer 什么都有。你不要忘记，不要轻看这段经文，就在他吃两餐的时候，就在这个一百个先知吃一餐的时候，外面的亚哈王，外面的其他的以色列人，敬拜以偶像的以色列人，还有那假先知没有东西吃三年。你不要忘记这个背景，你不要忘记这个对比。连牛都没有草吃，第十八章告诉你，亚哈王还要带他的牛去找吃的。牛没有东西吃，他们根本也没有可能去吃羊跟吃牛。所以三年亚哈王跟以色列人敬拜偶像不信靠神的人没有东西吃。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必定供应我们的需要，一定。你是否相信一天一天走下去？不要想太远。有些父母亲你想太远，哎呦，后天我的孩子考试怎么办，明年去哪间学校，你担心什么？你更应该担心我的孩子是否认识上帝。如果他必须留班就给他留班，这是他应当的。留班之后求上帝给他 back up， 醒过来。你应该为他的灵命祷告祈求。你真的相信上帝会双倍的赐福给和供应他仆人的需要吗？你真的相信吗？在一篇信息里面，有一个牧师，他叫做 Elt Martin， 他在讲了他的信息里头，他的信息叫做 Elijah by the Brook。住在溪水旁的以利亚，他就在信息里面他带出这样的一个见证。当我们说见证的时候，他是说是真实的事情 ，alright， 不是编造出来的。在德国有一个，在一个很冷大风雪的一个晚上，在德国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里面有个小房子，住了一对的母子 ，alright。母子他们真的活在一个非常艰难困苦的日子，冬天他们也没有食物了，真的没有食物，他们要取暖都没办法，取暖没有办法，为什么？他们没有火，没有木材，所以又冷又饿。这母子，所以这母子就能够做什么呢？这母子就抱在一起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就在母亲抱孩子祷告的时候，这孩子突然间站起来，走到他的门那里，大门打开那个门，他母亲就很生气，哎，你有没有搞错，现在大风雪冷到要死，我们都已经冷到要死，你为什么这时候开这个大门？孩子就说，哦，妈，母亲，我开这个门是为了乌鸦的缘故。哇，原来这个孩子从小就听过以利亚的这个事情，在溪水旁的故事，他记得上帝如何借着乌鸦供应以利亚的需要，而这个孩子这个时候真的站起来开那个门，他说，妈妈，我们来等乌鸦来供养我们。小孩子，很多时候我们像这个母亲曾经跟孩子讲这个故事，但是我们却活不出来。关门，冷到要死，什么乌鸦，下雪的时候乌鸦早就跑到哪里去？乌鸦，我揍你再来，你不再听话哪天要打你，养你这个孩子有什么用？有叉烧更好吃，这个时候更需要叉烧。哦，这个孩子开了门，你 你真的相信吗？就在这个时候，这个 小村落的这个村长走过，哦，村长走过，他要巡查到底我这个村庄里面的这些村民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我刚好走过他的房子外门口，打开，所以他的村长就这个村长就很好奇，就说：“哎，奇怪，为什么这个大风雪的日子，竟然夜晚竟然会有人打开这个门，又开不止开了又关，还开了还开开着。”所以村长就走到这个房屋里面，就问这个母亲：“母亲，这个孩，你这个妈妈，你为什么让孩子打开这个房子呢？”他的母亲就说：“我们在等待上帝差派他的乌鸦前来。”哦，他母亲现在受感动，相信跟孩子一样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等待上帝差派他的乌鸦，很难想象。市长就说：“哦 ，sorry， 这村长就说，好吧，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乌鸦。”感谢上帝。哦，我看到这个我很感动。没有一件事情是凑巧的，上帝就是这样的预备。这贫穷的母亲跟孩子的性情就跟以利亚一样，活在一个邪恶不信上帝轻看上帝话语的时代，如今他们却认识同一个上帝，同时向上帝祷告祈求之后，也从上帝那里发现了跟所领受的跟以利亚一样。村长说：“从今天开始，我就做你们的乌鸦。”哦，你相信吗？好多年前，当上帝呼召我做传道人啊，做去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工作，我的 market rate 那个时候大概是7000，是上帝就呼召我去读神学。哦，我挣扎，后来我顺服，然后我就到一间教会，教会实习。每个神学生都会有实习费 allowance， 但是那个教会竟然只给我200块，200块跟7000块，你怎么比？我怎么活？教会没有钱吗？不是，教会那间教会全部都是专业人士，讲英语的，很成功的都在那边，500个人的教会，只给神学生200块，我怎么活？我顺服，当然我心里面有惊讶的时候的地方，因为有些教会，恩乐教会，这样小教会，给任何的神学生如果在这里实习是500块。我们感谢上帝，有些教会给350，至少，也就是神学院的要求。但是我拿200块，所以我就继续实习。礼拜天去实习，拜六礼拜去实习，拜二到拜五读书咯，读书，然后做功课，晚上一定是做功课。我们那时还要读原文。你问松恩博士，他跟我是同班的，他聪明仔来的，他读书很快。我读不懂，我就关了，我就睡觉，我是这样的。我就读，所以你不可能去哪里找钱的。所以我太太就比较辛苦。所以第一年，我们把房子租出去。因为那个房子必须供，你必须有供，什么贷款。当然上帝也赐福我的太太有能力去供这个房子。所以我继续走下去。过了不久，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我从来没有跟这个人提出我的要求， 是我表哥，一个很爱主很爱传福音的一个表哥跟表嫂。因为他知道我去神学院读书，他们很高兴，因为是他们把福音传给我的，所以他们就找我谈。他说你有什么需要，我不敢跟他讲我的需要，他自己讲的，我每个月支持你400块。哇，上帝又给我400块。乌鸦哦，我每年哦就这样拿600块。过了不久，理工学院 Singapore Polytechnic 第二年，从工我读3年，在神学院读3年。第一年我没有去做工，第二年他就神学院那个理工学院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去做 part time 教书。你去哪里找？我竟然会来找我，所以我拜一教咯，因为拜一是我们休息的日子。但是我拜一去教，哦，那个又是乌鸦。赚多少看你的那个月的时间，你 clock in 多少，哦，又是乌鸦。你问宋恩传道啊，宋恩博士，我拜一每次都不在神学院，每个人在读书的，在神学院，在 library， 他在家里，每个人在读书做功课，我去工作。感谢上帝。后来有一天我哥哥打电话给我，写了一张支票给我，这里10000块，你拿去用，你有需要你就拿去用。我说我够了，我跟他讲，他说不，你先拿去，10000块是你的，我就收住咯。到今天我那10000块还收住，我还没用到。我跟我哥哥讲，什么时候哥哥你有需要你拿回去，我不用。他说不，那个是你的，我不会跟你拿回来。乌鸦，乌鸦会喂养你，上帝会差派乌鸦，你相信吗？哦，我感谢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像以利亚的相信神，他必要供应，你相信吗？我们读最后来，你不要向神挑战，你不要向上帝的话语挑战。读33节，16章33跟34节，来，1、2、3。今天的信息，我们首先我们谈到我们跟以利亚性情相同 ，Alright， 所以我提醒大家，也提醒我，我们如果是信靠上帝的人，上帝一定必垂听我们祷告 ，Alright， 上帝必垂听孤儿寡妇的祷告，上帝也必什么？也必保护我们，一定。接下来，上帝会怎么样？他必供应我们的需要，你相信吗？那我为什么在34节、16章、34节，我要读这段经文呢？因为这个是他的大背景。这里是告诉我们，亚哈王在那个时候在位的日子，竟然有一个人叫做希义勒，他什么样？他挑战上帝的警告跟话语。你在耶稣雅记那里谈到说什么呢？任何人，如果你去重建耶利哥城，上帝所毁灭的城的时候，哦，你一定会死得很惨。但是这个人轻看上帝的话语，这个人不但不相信神，也不但敬拜偶像，他挑战上帝的话语。他叫他去立城的根基的时候，死了长子。他在按城门的时候，他还坚持，他还很固执的继续做下去， 他以为哦，凭着我的努力，我一定能够把从这个耶利哥城重建起来。哦，他继续做下去，重建那个立那个门，安放那个门的时候，哦，他要开，他要什么？他要放烟火的时候，幼子死掉。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他基本上是在跟十七章第一节跟第六章一个很强的对比，一个是不信神的人，轻看上帝警戒的人，挑逗上帝的话语的人的下场。十七章就提醒我们，你是否愿意做以利亚？信徒们，我们的性情与以利亚相同，我们是否愿意相信这位不断会垂听我们祷告、保护我们、供应我们的上帝呢？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不要向神挑战。当你说我没有信心，信靠神，你继续抓住你的方法，抓住你的经验，抓住你以为能够行的资源的话，你基本上是在向上帝挑战。你跟亚哈王差不了多少。我们星期五，刚刚过去这个星期五，感谢上帝，我们三位长老跟三楼的一间教会在这里有一个第一个开会，只是一个初步的开会。哦，我们感谢主，这个教会有兴趣购买我们这间教会。他看到这个崇拜礼拜厅，他们就马上很喜欢。虽然他们已经在三楼刚刚买了两个单位，如今他们说他们要买这两个单位。他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卖出去。刚好我们在怎么样？我们在计划要找一个永久地区的聚会点，是吗？我们从来没有跟楼下谈过这事情，他也不知道我们在找永久地区的事情。但是上个礼拜孙长老去敲门，问他们有没有兴趣，他们说哦，他们有兴趣。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跟他们沟通过，哦，他们有兴趣。他们是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是希望在明年2021年3月份成为这个地方的物主。哇，这么快啊，你看。他问我们有没有兴趣要卖，我说我们还在祷告当中。弟兄姐妹，他们还答应一件事情。如果卖给他们，他们也愿意让我们租借这个地方，一直到我们买到那个地方，装修好那个地方为止。你看，你去哪里找？一下子有一个物主来跟你，给你一下子就卖掉这两间，跟你买下这两间还租给你，你去哪里找？我们在计划里面，我们谈说哦，我们如果要卖掉，怎么卖？我们还担心可能一个人只要有一些人只来看买一间而已，哦，隔壁再买多一间，然后这个墙壁我们要跟他建立起来，我们还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还在想说哦，要不要去哪里找地方租？哦，全部解决了，信徒。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开会，我们是否要决定有一天我们要很快的开？会有大会，你们要决定的，不是我们三个长老说了算，这个不在你们章程之内。你们要开会，你们要祷告，你们要决定要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信心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是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单位还有楼下六楼给卖出去，我们至少可以筹到 1.2 million, 120万。如果我们买一个永久地契的古迹，加上一些装修费，加上一些费用的话 ,administrative charges, 可能 2.5, 所以我们还需要筹 1.3 million。 1.3 million, 130万。所以我们要计算，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每一年无论我们跟谁贷款，我们现在找我们几个人在找财主，在外面找财主，能不能够贷款，还是我们找银行贷款？如果我们贷款 1.3 million, 每一年我们估计我们还10万块，每一年还得到的。为什么？每个月还8400块，从这里的会有谁至少30个人每个月固定奉献280块给建堂。280, 30个人很基本的计算。Alright? 所以目前我们的教会，我们怎么还着过去所贷款的钱呢？我们就是这样奉献。很可惜的，奉献的人只有10多个人，这个很不健康，很不健康。我不要同样的人继续做同样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要买永久地契 1.3 million 去筹款的话，我要更多的人起来一起奉献。当然你说我没有280块 is OK。大人小孩年轻老人，你可以，尤其是小孩，你每个月储蓄10块钱可以吗？奉献给建堂基金可以吗？10块钱。你的 hamburger 你少吃就有10块钱。小孩子。然后年轻人 maybe 20-50。如果你说280很重，好，多一点人100块，一个人100块可以吗？我觉得做得到。我也相信目前在10多个人在奉献的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一定我是其中一个。我每个月继续把300块放在里面，每个月 without fail, 一直到我们还清为止。哦，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虽然只有10多个人在奉献，过去外面有一个财主，他捐30万给我们的教会，不然目前我们还在欠30多万的，明白吗？上帝又差派乌鸦过来，你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每年都要有心理准备奉献。在我们去贷款的当儿，我希望你们是有心理准备，信心回应。我会叫财政预备任现卡，任现卡里面可以放 any other amounts, 就是任何的数额，每个月定期奉献做建堂的目的。虽然我说10块钱 ,OK, 你说10块钱太多 ,OK, 5块。我的目的是我要全教会起来做这样的美事。Alright? 除了这30个人或者这10多个人以外，我们继续仰望上帝，不要想太多，哦，到底会不会够不够，一天一天走下去，上帝从来不会亏欠他的教会。我们跟以利亚的性情相同，有同一个上帝，同样能够直接聆听上帝的话语，同样能够蒙上帝亲自的眷顾引导。差别在于你的信心在哪里。阿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求主你加添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像以利亚一样，真的在不信的人面前，在孩子面前活出这样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不够，你知道的，然而就让我们在孩子面前认罪悔改， 就让我们在孩子面前等候主你的话语的印证，你的引导，你的安慰，还有你那超人意想不到的供应。神啊，当中或许在经济上面、工作上面有困难，求你垂听他们那无声跟有声的祷告。我们如今有这个心智，要购买新的聚会殿。我们感谢主，你亲自感动另外一间教会，主动的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购买的方案。我们相信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求主你继续引导，你既然引导，你必然会继续的成就你的美事。主啊，让我们在信心功课上面成就你的美意。我们相信有一天，所有的人在这里信心仰望你、信靠你的弟兄姐妹、小孩、老人、年轻人、大人，有一天回转的时候，能够一同在不同的地方见证你是那可信的上帝。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下一次，在下一个月，我们谈第二部分，与以利亚性情相同的第二部分的时候，我的焦点会放在过去的牧者、过去的教会跟今天的牧师跟教会如何看奉献。哦，我发现我们的差距太大，下一次我们会谈这个。 Alright， 求主引导你们，把时间交给孙长老。